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晚安。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的下册讲义，我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我们上周讲完哈该书两章的经文，不过还有一个地方我要今天再讲。我曾告诉大家，这个哈该书第二章，特别是六到九节，是我的牧师荣教士在世的时候特别经常引这段经文来讲道啊。这里提到万国的珍宝要运来，神就要使这殿满了荣耀啊，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国先前的荣耀。我们已经讲过，这里不是指责那个所罗门的圣殿要重建的多么的荣耀辉煌，而是这些话是要引到新约时代，神建立他的教会啊，我们才是神真实的殿，还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啊。我的牧师荣教士，他一辈子在他的心中都充满了这件事，这个荣耀伟大的意象，神想要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如果不能说他一辈子都这样，他活到82岁，至少他生命的最后40年，他在大概42岁那一年吧，他在纽约的一个教会经历的圣灵充满，不只是经历圣灵充满，而且听见了这个信息，关于圣灵要带来神荣耀的同在，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建造荣耀的工作。从此以后，就我所知道，那就这一件事就是经常充满在他心里面40年之久。你知道现在又过了另外一个40年了，今年他去世将要满40年啊。那荣教士心里面充满了神这个荣耀伟大大能的作为，可是他总是会记得一件事。我觉得这是他喜欢引用这一段经文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二章第九节讲了一句话，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啊。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再读一遍，哈该书二章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荣教士一辈子的信息里面另外一个常常在他心里面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平安。对荣教士来讲，平安不是只指责，我想有一些基督徒想到平安想的就是神怎么赐给我们平安，我们有这个信仰就会帮助我们在遇见事情的时候可以祷告，可以依靠神，神会帮我们解决问题，然后赐给我们平安。可是这个其实那不是在荣教士心里面存的主要的东西，事实上也不是圣经主要的信息。圣经讲到平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讲到我们刚刚讲的那样，而是另外一个是讲到神想要把我们带进那种真实的平安里面。有的时候圣经用安息来讲，他要把我们带进神的安息里面啊。我说荣教士一辈子，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也就是在神做这些伟大的工作，我们也祷告期待着神做这些 伟大荣耀的工作之中，我们一定心里面一直要有平安。他在四十年前十一月的一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主那里去的。前三天，那是一个星期六，可是前三天那个星期三晚上的聚会，他讲了他一辈子最末一堂道。后来我们在办他的丧事的时候，我们有同工请我把他最后的那一堂道，那个时候他身上已经有一些状况，所以那篇道他讲的蛮短的，可能不到三十分钟。他平常都是像我们一样都讲一个小时的。那在那个的前三天，大概十一月十九日吧，一个礼拜三晚上，他就讲了他末篇的信息。我们把他那个信息整理出来，放在上礼的时候的纪念特刊里面。今天我要给你读他那边信息里面的两段话。一段话出自他最前面他开始讲到的时候提到的，他引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四节，他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他们要去哪里呢？他们要到迦南地去。他们要去做什么呢？他们要打仗，因为很多仇敌在那里。可是神说要赐给他们安息，是不是打仗的时候也要有安息呢？是的，大卫明白这一件事。他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我们在读哈该书二章第九节，你看他又来了。那天最后他就读到这一段经文，这点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还有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荣教师继续说，有很多工作要做，也有很多仇敌，但主说，我必赐平安，一定要平安。后面有些话我不读了，我要读他那篇信息最末了的一段话。神是赐平安的神，圣经多次提到这一件事，比方以赛亚书二十六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哈该书第二章，你看他又提到哈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这平安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我们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就是叫我们一直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操练这个习惯，住在他里面，不要出来。正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所说，要艰辛依赖他，完全依靠他。大卫明白这一件事，他常与仇敌打仗，但同时住在这个隐秘处与神同在。圣经有多处提醒我们要将我们的忧虑重担卸给神，常常赞美他。正如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大卫承认说，赞美神的话要常在他口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得胜。常常宣告说，我相信，我不怕，我倚靠主，讲信心的话。这样虽然仇敌很凶，可是我们常常住在平安中，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不要忽略了。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也是神的聪明智慧，是神的做法。赐平安的神要随时随事亲自赐给我们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十分的平安，完全的安息。阿们。我听荣教师讲到听了十年，而且每一个礼拜都听好几次，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完到说阿们的，这是唯一的一次，就是他结束了在世上的旅程最后一篇道，他结束的时候说了阿们。 我也是借着龙教士才第一次注意一件事，虽然在那个之前那段经文我读过很多很多遍，我也知道有那样的经文，但是一直没有很认真的进到我心里面。就是列王记在记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特别讲了一件事，就是那些又宝贵又巨大的石头，圣殿用了很多很棒的石头来建造，他说那些石头都是在外面郊外的地方凿成的，所以在建殿的那个场合，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里面，他说锤子凿子斧子的声音都听不见，也就是神在安静当中建造。这是在讲到我们，我们也要学习这一件事，神是在安静中建造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常常操练进入安息，竭力进入神的安息，神才更能够做建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好，今天我们要进到小先知书的第十一卷，第十二卷就是导数第二卷，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我们要来读第一章的经文，一到六节，第一到第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领到益多的神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也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像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七到十一节，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希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益多的神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十二到十七点，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激起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尊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好了，最后一段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所以撒迦利亚书在第一章就讲了三个异象哈。他们说撒迦利亚书前六章一共讲了八个异象哈。撒迦利亚跟哈该都是神在归回之民当中兴起来的先知，他们为了激励归回的百姓恢复重建圣殿之功，神兴起这两位先知。有人认为哈该比较年长，因为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说，那你怎么讲？他提到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有人认为哈该本人有可能是看过的，所以他这样说。可是撒迦利亚有可能是年轻人，因为有人认为第二章，待会儿我们要读的第二章，那里第四节提到的说，你跑去告诉那个少年人，有可能指的就是撒迦利亚，所以他们觉得撒迦利亚是年轻的一代的先知，他们两位说预言也各自有不同的风格。哈该很平铺直述的宣讲神的话，撒迦利亚则讲了许多奇特的异象，特别是前六章，他用那些异象来激励神的百姓，并且为着后来许多年日做得很奇妙又很精准的预言。我们在别的地方跟大家讲过，圣经里面的先知他们常常有不同的风，各自有不同的风格，其中一个可以做一点区分成两类人的，就是有的先知他们好像神的默示，神的感动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直接生成语言跟文字，我用了 ChatGPT 的字眼，他们就生成语言跟文字。可是有另外一种先知，他们神给他们默示的时候，他们常常先看见图画啊，图画式的表达啊，然后他们再把那个图画宣讲出来，这样你也可以说，这就是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几乎可以说不同的体质吧，就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情况啊，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会觉得看见异象比较神奇一点，比较奇特一点，比较让人安心，比较觉得那个是很确认是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心里起的意念比较不容易有把握能神对我们说话。但是随着年日加上经验，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那种总是会看见异象的人，他们对神给他们说的话的领会的准确度，并没有比神给他们就是生成语言文字那样子的圣灵恩赐的，或者说预言恩赐的表达来得更加的精确，不见得，这两者都一样，都需要查验的。我们在讲哈该书的时候，还有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主日聚会讲被掳归回的故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的时候， 讲过好几次这一件事，就是归毁之民，他们归毁的时候是带着很高昂的情绪回来的啊。一方面，他们圣经说是神激动他们的心要归毁；另外一方面，他们看见圣经所写的，他们正在应验这一件事，因为在他们之前，讲到要归毁的预言的先知的那些话语是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当你觉得你正在应验先知的话语他们就拥有很高昂的情绪，他们在高昂的情绪当中归毁当然也因此也影响更多的人一同归毁。然后他们归回到应许之地以后，也是在很高昂的情绪里面重建圣殿、重建圣城，他们高声欢呼，很显然有复兴的景象。他们自己在那里面的领袖也会用复兴这个字来称呼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是在以斯拉记里面，你看见没经过多久，我们不知道经过多久，反正蛮短的时间，他们就遇见仇敌的拦阻，然后就停工了。所以过了一阵子，神兴起先知哈该劝勉他们，然后他们在先知有力的话语中，他们再一次复兴起来啊。他们回转以后，经过三个月，外面的环境仍然没有明显变好，这是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那是一个试验，神总是给我们这种试验啊。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神兴起撒加利亚加入这个先知的执事里面。这上一次我们提过，你自己有没有回去查一下啊？你在哈该书里面看见这里记载，他首次从神得到默示，说预言劝勉百姓。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6月1日，这是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讲的。之后说第二次预言是在6月24日啊，之后是7月21日，最后是9月24日。9月24日说的两次预言啊。可是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看见，在第二年的8月。他开始说预言啊，所以那是在哈该开始说预言之后两三个月之后的事情啊。那撒加利亚开始说预言之后，哈该还说过预言，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在9月24日他又说了两次预言，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执事有重叠的时间。我猜想他们并没有两个人一起出现在会堂里面，然后给大家这个一起的好像同台服侍这样来服侍神的百姓。圣经没有这样写，我们不知道。不过那个时候我刚刚提到会堂，其实那时候根本还没有会堂，因为会堂是很可能是以斯拉才建立起来的。可是无论怎么样，神没有在他们在很高昂的情绪里面归回，很兴奋的，然后很热心的开始重建的工作，好像之后就一直持守这样的复兴下去，并没有。就是在先知来劝勉他们，他们在重拾那个热情来恢复建殿的工作的时候，神也没有立刻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凡事顺利，各方面都很好，并没有。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我们相信神的作为总是这样，他要让他的复兴是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深切的悔改上面，而不是那些高昂的情绪跟动人的场面。我们屡次讲这个 其中一个原因是今天的教会好像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差不多都是把我刚刚讲的那几句话定义成复兴的，就是高昂的情绪跟动人的场面就叫做复兴。可是你从归回那些百姓所经历的，你知道那不是啊，因为那是只是复兴的一点冒出的火花而已啊。真正的复兴你要长远来看，他们最后怎么样落实在神的话语里面，以至于这一件事情就持续了400年之久，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时代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复兴的真意啊。我讲这些很喜欢想到耶利米哀歌的一句话，耶利米哀歌3:40，我们以前不止一次提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差不多从讲何西阿书开始讲小先知书的第一卷，我们就提到过这个了。我们来看看先知在百姓失败以至于被掳亡国之后，先知为神的城哀哭的时候，他写的哀歌里面讲的一段话，我们来读。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他意思就是你的归回应该是像这样的，而不是只是在群众运动里面大家一起来重建等等那种兴奋的情绪里面，并不是的。你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那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归回啊！那考察自己的行为，当然是用神的道来考察的，看我们是不是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啊！所以复兴是一条漫长的路，我想我们神的儿女都应该要常常为复兴祷告的。我刚刚今天一起都提到我的牧师荣教师，他一辈子就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就是有一天这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神要做的那样的工作，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长远的工作啊。他从来不用某一次有一很奇妙的经历或者有什么奇妙的果效来定义这个复兴的。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复兴是一条漫长的路，神能够在我们身上真正做重建的工作。你知道重建圣殿只是一个代表，神最主要是要重建我们这个堕落了以后这个充满了瑕疵的生命，他重建我们是需要年日的，你一定要预备好这样，对吧？我忘了是上周我们在这里还是我在主日讲到，有人这样讲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想要学会一个乐器一定要花好一些功夫下功夫去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一想到神在他们身上做的工作却以为可以参加一个3天的研习会就学会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确实是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所以最好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如果你已经不年轻，你现在开始也可以叫做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有一天你自己回头你会说，幸亏我在65岁那一年开始，那是都是值得的。我就想到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听见两位老牧师提到他们的经历，他们都刚好提到他们15岁那一年。其中有一位，他15岁那一年，他的父母带着他去见罗比森师母，那是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牧师。那他们的父母当然跟罗比森师母有话要说，可是这个年轻人才15岁吧，跟着去。但是罗比森师母并没有忽略这样的年轻人啊，所以他就花了一些时间，也跟那个年轻15岁的男孩讲一点话。那这个15岁男孩 就给他倾诉说他有一个困扰他的事，就是有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很圣洁的环境里面长大，他父母都是非常的敬虔的，可是他说他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试探，就是会有一些不洁的思想会进来啊。那这个对于年轻的男生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他知道他一定要对付这些事。罗秉承师母就教导他一件事，我觉得那是很有智慧的教导，后来我许多年都会在教会里面不时的提到这个，也建议弟兄姊妹可以这样做。罗秉承师母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诗歌，你唱的时候特别好像唱得入味的诗歌？他就说，他就想到一首，他就提到我们的宣道诗十二 B， 就是 Charles Wesley 写的 Jesus Lover of My Soul， 我们中文翻译作耶稣我魂避难所。罗宾森师母说，哦，那是很好的诗歌，下一次你发现你的思想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入侵的时候，你就想办法唱这首诗歌啊。这是很简单的教导，但是是很有智慧的教导，你也可以这样试试看这样做。另外一位我认识的老牧师，他也是在那个时代，我刚刚讲这两位老牧师他们是同年的，他们两人都是1915年出生的，当他们15岁那一年，我讲的第二位牧师也是他15岁那一年，也是一样，他的父母带着他去见罗秉承师母，罗秉承师母跟他们讲话，他没有详细描述他们在那里讲什么话，也没有提到罗秉承师母有没有个别跟他讲话，这个我不知道。无论怎么样，他告诉我们说，那一天他们离开罗秉承师母的家的时候，在路上，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一直有一个祷告浮现出来，就是主啊，让我能够像更像你，主耶稣啊，让我能够更像你。他告诉我们说，就他所记得的那一天的谈话，完全没有提到这一件事情。可是他跟一位那样与神同在的人在一起谈话一会儿，他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渴慕，主啊，让我能够更像你，但愿我们都能够这样，从年轻的时候或者任何一个年纪都可以这样开始，让我们真正的这样追求，这样来渴慕神。所以如果只借着群众运动或者先知有力的传讲，或者是经历一个神迹奇事以至于带出高昂的情绪，有的人会定义那个说，今天我的信心被更新了，有些人会定义说那是一个复兴等等，可是那些并不是复兴的核心跟丰满，并不是的。我再一次说，那顶多只能说是复兴里面的一点火花而已啊！真正的复兴不是这样的，因为先知是会过去的，群众也会过去的，只有神的道是永存的。刚刚撒迦利亚书就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他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第五节，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等等，只有神的话才是永存的。后来就是在差不多这个时期，神在他们中间设立了一个人，把他从波斯王宫那边，波斯的京城苏珊城带回应许之地，是一个文士啊，是一个祭司，又是一个文士，通晓神的律例法则的一位文士伊斯拉。神兴起他，犹太人一般都相信是他把整个旧约所有的经典，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最末了，把它编转成我们今天拥有的旧约圣经，对犹太人来讲，那就是全本圣经啊！而且他教导圣经， 也设立了能够让神的百姓继续受圣经教导的一个环境。他在各地，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分散在波斯帝国的各地，他在各地设立了会堂。只要犹太人的原则是，只要有那个地方有十个家庭以上，就可以设立会堂。然后在会堂里面，他们就是宣读神的道，有的时候也加上讲解，也带他们敬拜。伊斯拉设立的这个会堂，你知道，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三四十年前，我曾经在，一次我去了纽约，我姐姐带我去，可能是我要求的吧，我带她带我去了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纽约是全世界聚集最多犹太人的，就最密集的地方之一了，纽约市。可惜那个时候我没有先做一点研究，我没有去买一顶小帽、小圆帽，因为没有戴那个，他们不让我进去。不过他们的会堂外面是整个都是玻璃的，所以我从外面可以往里面看，他们也没有拦住我们在外面观看。他们没有像你坐这么舒服的椅子，都是长板凳。可是我看他们整个，我没有从头看到完啊。可是至少他们前面有相当一段时间敬拜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人坐下来，他们都在站在两张椅子中间。然后我想他们在吟诵诗篇的话吧，就我所知道，虽然我在外面听不见。然后他们都这样摇的，他们怎么有办法保持平衡？我一直很纳闷。我们基督徒现在有的人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也会摇，他们多半都是这样摇，对不对？那摇比较容易保持平衡，这样摇你是摇摇看，很难的。可是他们真的犹太人习惯这样摇。有一次我在从伦敦回台湾的飞机上，那一次旅客特别少，所以我那一排椅子没有别人，然后我那排椅子的前方那一排也只有一个人。那个人我就看见快要到台湾的时候，要开始设早餐，他拿到早餐并没有立刻吃，他去他的行李那边拿了一些东西来，然后脱掉外套，穿上另外一件薄薄的衣服，然后拿着一条布袋，就把手穿。那是摩西五经记载，上面有经文，带了一个小盒子挂在额头上，拿出经书来。他没有站起来，他没有让别人觉得很特别，他没有站起来，他坐着。不过他就在位置上也是这样摇的。他才开灵修了半个小时才开始吃早餐的。后来他晚了以后，我就去问他说，你是拉比吗？他说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我是一个商人，我要到台湾去世贸中心参加 Mexico 自行车的展览啊，就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就会这样做。想想看，那是从伊斯拉创立了会堂以后，一直延到今天，他们都还在实行的2500年了。事实上，伊斯拉建立了这个会堂，是对于当基督来的时候，有一批合用的百姓有非常大的贡献，以至于许多神的百姓有可能是文盲，是不认识字的，却都已经对圣经有某一个程度的熟悉，所以当主给他们讲道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接受。这是会堂的功用。好，我们回到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前六章有八个意象，就一路带着归回之民走在重建的道路上面。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第一章7-12节有两个意象，他们讲八个意象的，可能把四个角跟四个匠人当作一个意象。我来算算看，1、2、3、4、5、6、7、8，对， 四角跟四个匠人算一个意象哈。在第一个意象里面就是有马这个啊，第二个意象就是那个四个匠人，四个角跟四个匠人，这两个意象在说什么呢？神百姓因为得罪神，所以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后来虽然取代巴比伦的波斯，在70年满之后，取代巴比伦的波斯帝国，以怀柔政策很善待犹太人，让他们归回。可是你知道，他们归回之后，虽然有波斯王的诏令，可他们并不是一回来就很顺利啊，并没有。他拿着波斯王的谕旨、圣旨啊，并没有办法让他们回到应许之地那个四周的人都信服啊，所以他们仍然遇见仇敌、遇见反对、遇见征战。神使他们没有办法完全依靠波斯王，所以后来就是在这卷书里面，神将要提醒他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这是出自撒迦利亚书。这里提到骑马，我想他就是要表明，意象都是这样，跟比喻一样，就是有他想表明的事情啊。他用来表明神是行动者的。你看后来先知诠释这个意象的时候，当然是天使给他诠释的，也是这样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在百姓晓得要求告神之前，主自己已经在做工，他主动的留意着情势，而且做工。他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好像他没有关心这个，需要我们祷告提醒他。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好像有点耳背，我们需要大声一点祷告，多祷告几下他才听得见似的。可是其实不是的，撒迦利亚书这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事情，神想表达的是，这是很重要的事，神的儿女一定要有这种观念，就是在你求告神之前，在你祷告之前，神本来就早已在做工了，他早已在做工。所以神的使者就回来报告说，全地安息平静。你刚读的经文有这句话对不对？第一章11节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有人认为这是在讲到神在告诉他们，一切都在他的掌握里面，神的百姓可以放心。你要知道，神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是把神的百姓带到一个那样子的平静安稳的境地里面，并不是的，而是四围的仇敌仍然张狂着的时候，但是神说，神的使者在各地走来走去，看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因为神掌权。这是另外一个，神的百姓一定要成为你习惯性的心里面的真正的观念、真正的想法、真正的感受。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眼见的样子跟属灵领域中实际的光景不一定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也许一样，可是它不会都是一样的。再讲一遍，我们眼睛所见的，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现在的环境、现在的情境就是这个样子，跟实际上在属灵的领域里面的真实的情况不见得是一样的。可是请记得，属灵的是掌管属地的，地是在天的权下，这是圣经的话，你知道吗？猜猜看，这是在圣经什么地方？ 约伯记，在约伯记里面的话，地在天的权下，好像是神问约伯说，你能够使地在天的权下吗？那是神的作为。所以历史历代有许多的圣徒，他们都曾经在看起来危险的局势里面，却有心灵的眼睛看见主，看见主的天君，心中得着平安。有的时候也许他们甚至是肉眼看见的，对有一些不够有信心的人，神可能让他们好像是肉眼就看见这样的异象，就像基哈西，就是那个伊丽莎的仆人一样。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不需要看这个。伊丽莎，我想那个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看见异象，虽然他，我想他不时的会看见异象，可是那一天我想他不需要看见异象，他就知道四围都有神的火车火马在围绕他们，他不需要因为仇敌围城而害怕。你能不能过这样的生活，神的儿女？那是神想要我们过的生活。神可以很容易把那些环境抹平，把仇敌挪去，他没有立刻这样做，他要我们学习这一件事。神的救恩的精髓在这里，而不是替我们除去拦阻，而是让我们学习在拦阻当中能够看尽那些环境的样式，而看见属天的样式，知道神在掌权，晓得全地都安息平静。不过这句话，先知在异象里面看到的神的使者讲的话，全地都安息平静，也有的人认为是在形容列国，这个可能跟后来的话也有关系。有人认为那是在形容列国都很安逸度日，这是对照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十五节啊，他们安逸度日，列国治世者他们有权势力量，归回子民一小撮人嘛啊，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安稳无事的，可是神不是那样看他们啊，对一个不敬畏神、不按神旨意行事的人，尽管你觉得你的环境各方面都很平安、很安逸、舒适，他们觉得安逸自满、快乐得意，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灾祸会临到你的。还有，有的时候人以为自己的聪明才干，或者经过他们的努力，或者加上他们运气很好，就能够带来美好的成果，却不会去想到那是上帝所赐的。那种他们所拥有、所得着的、所成就的事，总是想到他们过去是怎么样努力，他们有一段时间一天只睡三个小时等等，想的都是这些，从来没有想到或者是承认有另外一个外来的力量，一个上头的力量、属天的力量、神的力量在那边帮助。一个从不这样想的人，他们最终会被神拉下来，这是圣经里面有许多次提到的事情。而那些想要攻击神百姓的人，他们自以为有力量像脚一样，那他们看见的视角是在形容力量，不过是在讲仇敌的力量。因为他们用动物来讲，那些很多的动物，他们的力量是在他们的脚上，对不对？不是走路那个脚，是头上的那个脚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脚的时候，常常是在讲到力量。但是神说他将兴起匠人来打掉那四个脚，神一定会处理这些事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神的儿女应该常有的，几乎可以说是我们的习性，我们里面的观念，你也可以说你的神学吧， 就是你看见人嚣张自得的时候，你不要因此惧怕，或者因此愤愤不平，也不需要这样。嗯，你不要只看当前是这样，你说什么当前已经有三年了，神有的时候要让我们忍耐着度过的远比三年更长的时间都有，你觉得为什么要那么长？如果你像神一样活在永恒里面，哎，事实上我们是被命定有一天要活在永恒里面的，你一定要现在就开始用永恒的眼光，用一点永恒的眼光看这些事。嗯，只有继续敬畏神，那才是长存的。你没有注意到吗？圣经里面光光诗篇跟箴言就有许多次讲到这一句话，就是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嗯，你看见人作恶，你应该因此更多的迎向主，他会带来安慰，他以热心要帮助你，像在这里神说的，他为耶路撒冷极其火热啊，神是这样子的，他一定会在你身上做重建的工作，在他眼中那些仇敌搞那些事根本不在他的眼下。嗯，他希望我们也不注意那些，只留意神要做的工作，好让仇敌的张狂成为他们的食物，成为他们的踏脚石，成为他们力量的来源，能够更多的紧紧的抓住神。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至少有一篇诗篇把这件事讲得特别的丰富，我想要让大家来读一遍这一篇诗篇，诗篇73篇，有点长，可是我想要让大家一起来全部的读它一遍。来，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枝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盘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生活的环境确实有不少人是像这样，他们的骄傲是像戴在头上的链子，意思就是说可以呈现给别人看，他们根本不会装一个谦卑的样子，他们就是这样给你看的。我觉得这里的形容很现代化，其实不是很现代化了，是自古以来人就是这样的啦，没有什么改变呢。第十节到二十节，第十到二十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这里的转机是在十七界，对不对？等我进了神的圣所，那就是你开始用神的眼光看事情，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开始用永恒的眼光看事情，就会发现不一样。神实在把他们按在华地，他们转眼就会掉在沉沦当中。这句话十八节，这句话在250年前，快300年前了，在美国，那时候还没有美国，在殖民地的时代，在新英格兰有一个牧师，他是一个牧师，很安静的牧师，可是神使用他带起北美洲第一波大觉醒，叫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讲的一篇道带起了一个很伟大的复兴，是教会历史上被认为是复兴的一个范本一样的。而那篇道事实上还是英文的世界里面的一篇很文学性很值得读的一篇论文，是他的讲章。我说是英文文学里面的一篇论文，是因为我的妻子是读外文的，他们那个时候要读这篇文章的，可是其实是他的带起复兴的讲章。那一篇讲章是在讲到活在世上的人，他们不依靠神的救恩的人，就像蜘蛛丝吊着，然后下面是硫磺火湖，随时可能掉下去。这样，那篇文章应该说那篇讲章的主题叫做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你知道他用什么经文讲那篇道吗？就是这段话，73篇18节，你实在把他们的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情啊，好吗？可是更要紧的不是等着什么时候神让他们掉在沉沦当中，而是就在他们还在张狂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更多的寻求神。这是这篇诗篇的作者后面讲的话，我们来读21到28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刚读的有几节是很多人熟悉的，对不对？在讲到爱慕耶稣的话，可是不要忘记那些话是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背景里面，就是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能够这样，神称你叫做清心的人。这是这篇诗篇第一节所说的话，神是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要不要做这样清心的人？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许多人的不好的事啊，可是他们都很顺利，而且长久，可能都长久这样。你能够不要在意那些，不要因此心怀不平，以至于自己而去作恶，或者是就是自己愤愤不平，而能够更多的管他们怎么样，我要更多的爱耶稣，做一个清醒的人，好吗？
请唱律 绿色的宣道诗87首，信心不停止。